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看尼希米记当中的内容。当经文来到了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啊开始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城墙已经修建完毕了，那么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去进食披麻等等，通过各样的祷告去反思自己还有自己的祖先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反思也承认到啊，原来自己以前的祖先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曾经违背过神的律法，也不听从神的这些教导，导致呢他们有很多的败坏，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受到了影响。那经过他们回顾神的信实还有怜悯之后呢，他们也会更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且如果你仔细去看第九章教导民众信实认罪，他不是只是轻轻带过讲一句话说主对不起就结束了，而是他从上帝创造万物，从一切的历史，从他们祖先的悖逆，直到他们被驱散在各处，后来又归回这边建造城墙。所以如果你去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十章，代表说他们的认罪是全部的人一起认罪，站在台上发声的哀求耶和华。其实他们这个过程呢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只是轻描淡写。
对，而且它是一个完整的认罪还有反省的过程。它首先呢不单单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也承认说造了天地万物甚至是包括宇宙所有的一切的神有多么的伟大。承认了神的伟大之后呢，在看见自己的渺小之后，才能够明白说我应该顺从的，我应该听从的人到底是谁，我应该听从神的教导，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我想不管是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遇到了各样的事情，我们想要去做出承诺或者是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反思的行动首先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如果没有反思，恐怕我们就很难意识到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甚至呢也很难像当时的这些百姓一样认识到神他的全能还有神的伟大。
特别是我们现在刚刚过的新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当我们去立定今年的目标有什么希望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来反思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做了什么，而在我们今年是否能够立定心志来改变，不论是在教会生活、信仰生活，还有对家人的各个层面。当我们要去承认自己错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今年有什么目标能够去进步。
对，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年终盘点还有新一年的展望。但老实说呀，星源自己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逐年做得越来越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自己会这方面的热情在逐渐的减低。就哪怕我自己在读书和上学的时候，甚至过年，我会看所有的报刊啊或者什么媒体啊发的一些今年致辞年终展望，会影响到我自己。我就会想我写点什么来总结一下自己过去的这一年，那当时还是很有热情的。那后来呢，我开始所做的这些总结还有展望的事情越来越少。我觉得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会发现呢，再往后的时候可能每一年经常是过的重复性的事情。再一个呢，我心里边就会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我看到别的朋友其他人的年终总结还有展望的时候，当他们把这些内容发出来，我发现好像我并不会细看，也不是特别重视别人的总结。逐渐的呢，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已经落后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兄弟们都需要警醒的。 可能这种总结或者是反思，他不一定说我要长篇大论的都要写出来，也不一定说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但是我想我们在自己的心里边，甚至于是在自己的祷告当中，也应该有一些盘点和总结。这方面严恩你自己有没有过真的是非常正式的去总结一下过去一年，真的就给新年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计划？
我自己做的也不是非常好，因为我必须要承认的
是，
往往我的计划呢到可能二月三月就慢慢忘了，我在一月中一忙碌的时候就慢慢忘了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题，
是
因为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来反思，必须要来放慢自己的节奏，要不然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重新开始。那我想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时候，对这些祭司跟利未人呢，也不知道说他们多久时间没有真正的认罪，但是当他们愿意大声哀求耶和华的时候呢，我想这个也是给以色列人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这些祭司跟利未人呢，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然后觉得自己了不起，而是他们愿意来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如果我们来反思男人，对不对，我们觉得自己很像有面子不敢说道歉，但是当我们愿意做一个开头，愿意来反思的时候，我想他也能够为我们的家人朋友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我想现在反思这件事对我们来说越来越变得不容易，因为你的生活节奏啊，还有工作生活等等各样的事情，每天一件接着一件，那甚至很多麻烦很多事情啊都同时的发生，好像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像在处理打地鼠一样，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越是在这样的快速的节奏还有压力的过程当中呢，不愿意去停下脚步，因为总会给自己各种各样现实的理由还有借口，哇，觉得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其实当我们去回顾圣经当中的故事，尤其是很多男人的领袖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件与反思的行为啊，最终也是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我们的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去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卫跟扫罗这两个可以说在反思这件事情上呢行为完全不一样，他们也得到了相反的结果。那扫罗呢，他就不愿意去反思，也不愿意在神面前悔改，那最终的走向都是导致他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也知道他的结局是非常惨的。那大卫呢，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愿意及时的去反思，包括他跟拔示巴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之后，也有他的一些谋士给他做提醒，同时呢他很愿意的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真心的做出悔改。所以到了后续呢，我们也看到大卫得到了很多神的恩典还有祝福。那包括其实在尼希米记当中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反思跟我们的反思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他不仅仅说我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反思和祷告，去看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他们的反思包括一些领导者带领大家共同的去做一些集体的反思。那在这个集体的反思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上的错误，那同时呢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人也是我们个人身上的一面镜子，他们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到我们自己曾经在自我的身上好像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所有的这些认罪式的反思呢，都帮助以色列的百姓获得了更多神的恩典，也迎来了他们生命当中的转折。
是的，所以从第九章第十章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建议呢，反思可以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我们来认知上帝的伟大，包括从神的创造这个宇宙的一切，还有我们人类的奇妙，让我们能够来敬仰上帝的大能大力超乎一切。第二个步骤呢，我想我们能够来数算上帝的恩典，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说，当我们的祖先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那同样的在我们人生的低谷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如何用各样的云柱火柱来引导我们，还有我们为我们排开很多恶者的攻击。再来第三个呢，我想我们就要来认罪，明明知道上帝是那么的伟大，明明知道上帝有那么多的恩典，但是在那么多事情上面跌倒犯罪，不仅仅的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经过三个步骤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能够认知上帝的伟大，知道上帝曾经为我们做什么，也认知自己有什么地方做不好。最后呢，当我们去看第十章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他们提到说，他们家族里面不把女儿嫁给外邦人，他们如何守安息日，如何奉献，如何把出熟的果子呢都带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所以我想在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自己立定一些很明确的目标，包括我要读多少圣经，每天要读几章。就像最近呢，在真爱住我家，我们来倡导每个人一天要读3到4章的经文，
是的，
能够在一年里面把圣经读完。另外呢，我们是否有真的来十一奉献？那我想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把十一奉献当作我们生活当中的首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在财务上面给自己做一些规划。再来呢，我们跟妻子，我们跟孩子之间，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目标，能够带领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们增进属灵的关系，那我们也能够跟太太建立祷告的关系。那我想这一切一切都是有一个计划的，因为当我们人没有计划，没有去反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忙过了。那到后来呢，2025年可能就像2024 2023 2022年一样，我们可能在今年年底做了反思，就跟前几年没有太大的差别。
刚才欣然提到为什么自己就在反思还有规划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我会觉得呀，说像有些事情过去做了计划也跟没计划一样，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承认，其实你有计划有反思总比完全没有的好。那就像是箴言24章16节当中也提到，我们说一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那我想这个反思跟真正的遇到了问题然后受到了教训，它是一个我们不断在征战的过程，并不能够因为说我们过往有过失败的教训，有过这个征战的过程，就觉得反思没有必要了。因为反思是我们去悔改，去重新调整自己策略的一个前提，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呢我们自己在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如何的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反思都是一个前提。在新的一年当中呢，也盼望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在神的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灵里面多做一些反思。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施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光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